好，弟兄姐妹早安。约翰一书第三章，让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这位老约翰老使徒，他怎么样以一个父老的一个身份，一个为父的身份来对着众信徒来讲话。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一种你看到他的称呼从头到尾一直在讲，无论是孩子们小子们其实在原文的意思都是针对孩子。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季节是来到我们即将要迎接母亲节的到来。那这一次的母亲节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哦，就是有一个比赛，就是谁最像母亲，谁最像妈妈。所以我们看到说，像妈妈那个感觉是什么？就是当然我们所说的只是外表，但是更多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孩子的成长，或者这个孩子的为人，是不是像妈妈？所以今天我就看到，如果从这个为父的跟对孩子的一个说话的角度，所以我们今天的整个主题可以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做一个像样的儿女。所以首先第一到第三节，我们可以来看，就是哪个孩子活得最像神啊？所以这里就看到使徒约翰，他一再的说称他们为神的儿女，他的儿女神的儿女这句话或者是即使不是用神的儿女，就是小子们其实英文圣经也同样翻译成 my child，就是我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的感觉。所以这里说到特别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这里说到像他所以一个父母心，使徒约翰语重心长的，来对着孩子们来纯纯的教诲，苦口婆心的，在劝诫在提醒。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想象这位老使徒约翰，他以一个为父的心在劝诫我们。所以我们想，今天这一位老父亲语重心长的来劝诫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竖起耳朵要听到底他要提醒我们什么？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所谓一个乖巧、一个听话的一个孩子很常我们就会说哇，这个孩子就很好，很被称赞。可是，当一个人如果悖逆、顽梗、不听的时候，你说父母会什么形容？哇，你这个孩子真的很不像样，其实像样跟不像样，那到底是像谁的样呢？当然就是父母不一定完全，可是这个父母他就是按照他的理解，想要孩子做好，想要孩子出人头地，想要孩子成为有为的一个人，所以当孩子不能够听父母所说的，当孩子按照他自己的想法而为所欲为的时候，所以父母就会有感觉，哇，你这个孩子真的很不像样其实父母不一定完全好，但是当孩子不按照父母的看法，或者是为着他好而替他着想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叫做不像样。其实，在属灵上，同样的道理，我们作为神的儿女，那主要我们像他这个观念一点都没错。虽然这个地方说第二节所说到的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主若显现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面对主的时候，我们都要像他。诶，这个好像是那个复活的身体来像主。其实这句话，我看他原文这个字的一个描述跟形容的时候，这个像他，你说是主显现的时候要像他，其实也可以说是当主的所谓的他在我们的当中显明他自己的时候。其实今天神的话就是神，他就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的话就是神。所以当神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要我们像他，意味就是说真理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不要按照真理的方式来过活，还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私欲来过活？其实这就是像跟不像在这里。 我们更加清楚，主耶稣甚至亲自这样说到，就你们要完全像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所以不但要我们完全，而且要完全到一个地步，像天父那样的完全。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基督徒成圣、基督徒的方向。过去我们就看到生命的改变的过程当中，除非我们说我够了，我就是这么多，我就是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等于我们把主的命令、把主的话当作我在管你，我认为这样就是这样子。可是如果不是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被真理光照，那神要我们像样啊，不然的话主也会说，哇，你这个孩子真的不像样，因为神要我们像他。我想永恒的神国、永恒的国度、天国里头啊，如果要举行一个选美会的话啊，这个选美是怎么选呢？因为基督是完美的，所以应该是谁最像基督啊。所以这个我想作为我们的一个反省，这是我们的人生的指标、生命的指标，要活像神哦，这是第一。好，那第二，第四到第十节的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说是哪一个孩子能不再犯罪呢？那当中从一开始第四节这一段里头说到，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违背律法就是罪，但他这里所说的主显现是指 当年主来的时候主第一次来到的时候，他除掉了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所以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犯罪的是未曾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好，那这一整段，首先我们看这一段，特别第四节那边所说到的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违背律法就是罪，那可能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那基督徒还需要守律法吗？这就是很多争论的问题，很多这些的所谓的不同的神学的派系里头就说到我们今天是在新约啊，律法是在旧约啊，那基督徒还需要守律法吗？很显然啦，因为使徒约翰他不只是当年跟耶稣，就是初期教会建立的时候完全是处在一个新约的阶段，可是当代的那个新约是因为新约圣经还没有出来嘛，新约圣经是到了两三百年之后，就是才成为一个圣经的正典。所以当年有一些口传的书信有一些写下来的书信，有口传后来摘录下来的这些福音书都还没有完成书。所以当时可是这个约翰在讲的时候，所谓的律法其实就是指着摩西的律法，指着旧约的这个圣经。所以你说基督徒还需要守旧约吗？其实这里我们应该回到耶稣怎么说，就是这律法的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弃，到天地都废弃，这律法的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弃。意思是说并没有所谓旧约律法已经被废除，而是说是被成全。成全的意思是说赋予了一个更完整的一个的意义。跟其实今天 很明显，如果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罪。那你说这个话只是对旧约的信徒，那对基督徒不是这样吗？我们的基督徒可以杀人吗？基督徒可以偷窃吗？基督徒可以做骗子吗？当然我们都知道不可以，谁告诉你不可以？耶稣告诉你不可以吗？因为神的话嘛，所以神的话就成为一个的标准。而这个标准从哪里来？我们就看到从十诫诫命的当中，那你怎么解读这个诫命的时候，耶稣解读诫命就把恨人就叫做杀人。所以那你说如果没有律法我们怎么知道恨人是罪呢？怎么知道杀人是不可以的呢？那其实律法就是神的话，真理的存在显明了罪。所以基督徒还需要守律法吗？所以我想这句话我们心里有数我们所守的不像旧约的那一种的守法，但是却是比旧约更深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随时做我们的一个光照，什么是可行什么是不可行。所以这个已经透过圣灵也在我们的心中来 来提醒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不、为什么真理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有时候圣灵感动你，或者说光照你，让你感受到，哎，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不好的。可是如果你消灭这个感动，你可以一次消灭，两次消灭，久了你就麻木了，你就不觉得怎样了、而且你会看，哎，那个基督徒也是这样啊，哦，那个基督徒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就不是以高标准为标准，而是以你看他们都可以这样，为什么我不可以？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那你我会看到这个就是人性、的一个问题。所以哪个孩子能不再犯罪呢？违背律法其实就是罪。那第二个小点，我们继续看到在第七节，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孩子们啊 ，OK， 信义本是用孩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意思说，仇敌魔鬼，他可以用人来诱惑你，可以用事情来诱惑你，可以用环境来诱惑你，可以让整个社会的标准来诱惑你。什么？行义的才是义人。所以这边让我们思想另外一个点，就是信而无行的罪。信可是我却没有行为，原来这个是一个罪。那因信称义是我们基督徒所熟悉的而且是这一种所谓的秉持着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一派的神学，也是我早期我的神学院，我的母会当年我们都秉持着这样的一个神学的信念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所以我们抓住了这个罗马书所说的因信称义。那当这个观点一再被强调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雅各所说的，忽略了约翰所说的。他们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行义的才是义人。意思是说，其实如果我说我信啊， 我信啊，但是我就是不做。其实信而无行对约翰的真理来说，那就是那是罪来的，那就等于是就不是真的犯罪的。犯罪的就是属魔鬼，所以是跟着这里第八节所说的，犯罪的就是属魔鬼。那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去思想到因信称义其实是一个身份，但是行为是做出来的，那个是这个身份后面所要结的果子。所以信仰不是停留在哎，我信耶稣吗？我信了啊，我信了啊，所以我信了就得救了啊，那就完了了。不是啊，信了之后你要是看到哎，你信什么，你活给我看。所以我们都知道今天一个人会信主，他不是说哇，因为你是基督徒啊，哇，原来 你都信耶稣啊，那我也要信。不是的，而是因为看到你的行为，看到你的爱心，看到你所做的，那他会被吸引啊？为什么你会这样呢？哦，原来你是基督徒。所以那个行为是很重要的。那就像说我们说如果是哈佛大学，哇，很有名，那我进到了哈佛大学，那其实你进了哈佛大学那还不表示什么，是我能够完成哈佛大学的整个学习而毕业，那个才叫做叫做是哈佛大学毕业的，而不是我只是进到。就像举一个例子，就像说谁是警察我如果穿上警察的制服我就是警察吗？不是啊，我在教会做牧师，我哪怕穿警察的制服我还是教会的牧师警察是因为他授予了警察的职责，执行警察的工作那个才让他成为真的警察。或者说今天我们有一些行业叫做财务顾问保险公司的这些营业代表叫做财务顾问。那什么叫做财务顾问呢不是因为我加入保险公司我就成为财务顾问，你印了名片了你就有这个财务顾问了。可是真正要让你成为一个财务顾问，是你真的去做生意，你真的是能够让你在这个行业上面有成就，你才是叫做一个财务顾问，而不是因为你有这张名片。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说 谁是基督徒啊？你来教会你就是基督徒啊。哦，你说我信耶稣我来教会我就是基督徒啊，我已经受洗了我就是基督徒啊。那这个是我们认为我信了所以我是基督徒吗？我是称义了，因为圣经这样说。可是神怎么看呢？神是看你做基督徒吗？你做基督徒是什么呢？就是按照基督徒该有的方式来生活啊。基督徒该有什么方式？那今天的经文也在告诉我们基督徒该有的方式，怎么样做神的儿女，怎么样像样啊，怎么样像主。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今天真理所要给我们看到的啊一个的提醒。那第三个小点在第四到第十节，特别第九节这边给我们看到说，凡从生的就不犯罪。什么意思？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中文圣经我们只能这样读，那英文圣经或者说原文里头给我们看到的是它还有一个所谓的时态那个文字的当中有一个时态的意思。时态表达说这个字是一次过，是过去的，还是现在而继续的。所以这里就是所谓的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就是一种持续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从神生的，就不是那种说惯性的，哎，我就是这样的人呢、啊，我就是这样的人，就表示什么？我就是一个我做了基督徒啊。可是你说要在这个部分上，我从此就不会有这种的所谓的罪吗？哎呀，这是无所谓的，我已经很好了了。哦，但是无所谓，不是的，就是不会持续犯罪。所以那这里所说的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啊。这个不能犯罪，英文也是用 sinning， 就是一个持续的犯罪啊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第十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哦。所以这里原来有带出神的儿女哦跟魔鬼的儿女的这两种的对比的一个观点。那所以基督徒还会犯罪吗 ？OK， 这个思想，我想对于我们教会应该没有太大的疑惑。但是现代我发现有，如果我们说在社会当中遇到的基督徒，我觉得你每遇到十个基督徒当中，恐怕也许有好几个是秉持着一种叫做比较是从恩典神学的角度来看事情的基督徒。那这一类的基督徒，他们的神学理念里头就基督徒就不会犯罪了，或者说基督徒就不再被定罪了啊。即使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其实也不叫做罪了。所以这种基督徒就不再犯罪的这个概念，是基于背后的一个神学的理念，而这个神学理念就带出了很多这样的一种的想法。可是圣经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有神的儿女，还有属魔鬼的儿女，关键就是在于犯罪跟不犯罪。那我们很清楚的例子，就是耶稣的门徒跟耶稣的犹大。所以圣经怎么形容他？耶稣怎么说？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七节那边说到什么？魔鬼入了犹大的心，给魔鬼留地步。就是当一个人贪婪而犯罪的时候，魔鬼就进入他，魔鬼就有机会来掌管他。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在初期教会被圣灵充满的那些人当中，哇，每一个很感动，要变卖他们的财产来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包括亚拿尼亚、撒菲拉这一对夫妇，使徒行传第五章形容他们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当他们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把钱带到使徒的面前，可是使徒却问他说，这就是你所有的吗？他说是，这就是我变卖的田草，我所有的。那使徒说，为什么你要欺哄圣灵呢？你其实不是欺哄人，你在欺哄圣灵。结果当下他就毙命了。那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而且当时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彼得对亚拿尼亚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呢？像犹大一样，撒旦入了犹大的心，亚拿尼亚一个曾经被圣灵充满的人，可是撒旦入了他的心。所以今天基督徒真的信徒 还会犯罪吗？其实大家都有答案，因为当人给恶者留地步，你知道真理，可是你不选择真理，那当你不选择真理的时候，其实你就是选择了跟神抵挡的那一个属魔鬼的。所以刚刚约翰传道也特别提起，没有黑白啊，没有中间路线嘛，啊，就是属神的或者是属魔鬼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做错选择，那个神不怪我们。但是当我们知道了，我们却不选择那个对的，其实这是一个将来我们要对主交账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当下当说到这里可以做一个小结了，就是真属神的其实就不会故意持续犯罪，这个观念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好，那我们来到最后一段，11到19节。11到19节这里说到是哪一种孩子，其实应该说是哪一种孩子更像魔鬼。哪一种孩子更像魔鬼呢？因为这里所说的就是约翰都对着孩子们啊，小子们啊，就是神的儿女们啊，可是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呢？这里所说的当然彼此相爱，这是一个主的命令，可是当中所提出来的一些如果像该隐的像该隐是什么呢？就是杀人，12节所说的像该隐杀人，当然这个就不是像神的，这就不是神的儿女了，这便是魔鬼的儿女了。那当中跟着又说到13节，弟兄们，世人恨你们，你们知道，也不要以为稀奇啊，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意思说没有爱心等于是死人嘛。哦，这里给我们看到是这样的情形。那么跟着15节就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就没有永生在他里面。 OK， 这里是一个推论法，就是恨弟兄恨人就等于是杀人，这是耶稣说的，恨人就等于杀人。杀人表示什么？杀人就表示他没有永生啊。哇，这句话，恨人对我们来说是人之常情啊，因为我喜欢我当然就喜欢，我不喜欢的时候，我甚至他得罪我的时候，我心中会产生一种所谓的怨恨更重的时候就是一种苦毒的恨，更重的时候就是很想报复的恨。那无论是哪一种恨，但是这里说什么恨人就等于是杀人，而杀人的结局是什么？没有永生在他里面。或者说恨人其实像恨人的灭亡者，所以这里第十五节所给我们看到是这样。那当然相反过来就是相爱。那约翰在这里新约圣经特别当使徒约翰所说的爱，很常他的原文就是用 agape 这个字，所以这个是一个神圣的爱。你就知道这份爱是从神来的一种爱，不是我们本来有的。我们本来有的只是一种就是 phileo， 只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爱，甚至一种 eros， 那个是属于一种的比较是邪恶或者说性上方面所产生的一种的爱。可是从神来的这个爱叫做 agape love。这样的爱是什么？这样的爱就是说，我如果有这一份爱，我就是愿意去给。当我给出去的时候，原来神就又加给我，我愿意去给出去，又加给我。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不但要饶恕，饶恕70个7次？哇，你说我一直饶恕，可是他就一直得罪我，一直伤害我吗？不是的，正因为基督的这一种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有这个力量，使到人的生命会因此而被转化过来，因为我们一直把神的爱活出来。所以当中你看到，如果不是用这种爱，就会像杀人的该隐，就会像没有爱的所谓的死人，就会像恨人的这种的所谓的灭亡者。那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在来到第18节说的，孩子们，我们爱人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动和真诚上表现出来。这新译本所说的，孩子们啊，我们爱人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不是说而是行出来做出来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决定，我们的选择这个就是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交账的。所以今天你想象老约翰对我们说这一番话，那这番话他一路经历主在神的爱当中，可是他把这番话告诉我们，其实正在让我们被光照。好，最后做一个总结，在我把二十到二十四节的这一段作为一个总结，神的儿女我们是竭力的站在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里面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观念我想约翰很清楚，就是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十五章很清楚的说到在基督里，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这个连结的这个关系。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基督里面，所以这里所看到的就是就会行他所喜悦的事，二十二节所说的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然后二十三节跟着说，他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遵守神的命令，最后一节就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这里想象遵守他的生命遵守他的命令，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那结局是什么，或者说表现是什么，就是做他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一个自我的反省，就是我们今天想想我们自己今天所做的事或者是我们回想我们过去所做的事跟我们未来要做的事，我所做的事是神喜悦的吗？我想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反省。你回想我过去或者说我之前跟我现在还有我之后，我的行事为人，我在面对抉择的时候我做什么选择，我在面对冲突的时候我做什么回应，我在对未来的路我要怎么走，我所做的是神所喜悦的吗？ OK， 这一点其实不难察觉的。你想象一下，我现在要去一个地方，我想要去买这个东西，如果耶稣跟我一起去 shopping， 耶稣跟我一起走，你要去的这个地方你会很欢喜快乐，耶稣你跟我一起进到这个地方，耶稣你跟我一起来做这个决定耶稣你跟我一起来做。那如果我们心里头能够很深的感受到主啊你很喜悦我做这件事， OK， 非常的好。如果你知道这件事主啊抱歉主你在家里就好，我出门你不要跟着我因为我要去做这件事情，你不要跟着我。那如果是这样子的，很显然我们就不在主里面。当我们不在主里面，我们没有在主里面，你想主没有在我们里面，那是什么在我们的里面？为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怕主知道呢？或者说不能够给主知道呢？很显然那个就是使徒约翰在提醒我们要查验的，要留心的，我们是神的儿女还是做了魔鬼的儿女，是不是像样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来敬拜。